棺材横扫这一棍呢，劲儿也大点儿，他这刀往外磕也猛点儿，而且他往外磕不是用的刀背儿，是用的刀刃儿，啪！咱说了，他这个烧子棍都是青钢琢木的，这个青钢琢的琢木顺茬特硬，他这个刀往外一磕的时候，这刀也够快的，正碰在这个面上。这一刀磕在上面这短棍上，这刀刃给剁进去了，剁进有一半，让这短棍把这刀刃给夹住了，咔！这小子往后一撤，撤不回来了。他这一撤不回来，他拿匕首刀要剁棺材，棺材横着一扫，一看这刀在前面这夹上，这刀奔这儿剁来，棺材往上一换身，嗨！拿着一弹他，就手一抬，这个手一踹他的手，嘿，一踹他这个手，他一撒手，刀撒开了，那个刀一撒开，就在那上面就那短棍上夹着，棺材把这棍往回一涮，这短棍上面夹了一口刀，棺材就拿着夹刀的短棍就照着他脑袋甩，又一棍，这一棍打起来。亚油敦李四心里合计，我是双刀，我这双刀让他那个短棍给夹过去一口就成了单刀了，我得想法把那口刀得弄过来，嘿，啪，他往我一看，他跟他打，打着打着，亚油敦李四老合计把那刀要夺过来，可就在这功夫，眼看着棺材这个短棍啪往脑子上一砸，他呢使劲拿刀磕，嘿，这短棍下来，他拿刀使劲一磕，他想通过这么一震，把被夹的那个刀能震下来。其实这刀啊，已经夹的不多了。为什么呢？刚才刚夹住的时候，夹的很深，两人打了这么几下，连轮再摔，这刀又打里面就退出点来。他退出点来，这小子劲儿使的大一点，棺材呢，这棍打的劲儿也猛一点。这一磕反弹力腾肉，这刀飞出去了，刀一飞出去正飞到他们那十来个人的人群那，十来个人群那刚才那位双钩蝎子杜勇啊，正跟那哥几个在那臭白话呢。其实啊，我弄赢他，我要不赢，为嘛不赢呢？我给你们开个头，这个头开了之后，由供养大伙里正说的，这刀过来了，嘣，正多屁股，哎呀，我说你这个刀往前使劲儿，这怎么往劲儿来呢？正他妈扎我屁股蛋子上，他这一哎呀的功夫，那小子一回头啊，他一回头，棺材把这个棍一顺烧棍，啪，正打他肩头上，这一棍就扎在肩头上，亚洲蹲里子噔噔噔噔往前就跑，就撤下来。棺材一抡烧子棍，刚想往前追，就看那个自称叫马小龙的人一纵身就上了，把枪拴，站住，哪儿去啊？放水了，今天咱们两个分个上下，论个输赢。别看你爷爷我年轻，年轻可是这里头，我告诉你说，咱们俩没动手之前，我先给你报个名字，让你知道知道，别死了之后你不知道死在谁手里了。哎呦，棺材是你不叫马小龙吗？马小龙啊，马小龙那是我的化名，我能报真名实姓吗？跟你说，绿林好汉有几个报真名的，现在我要跟你报真名了，我人送外号叫小白龙，姓六，我叫六虎，小白龙六虎，河间县县一带，你要一打听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还有一样，我不管跟谁呀，只要是一报我的名字，对方就得死。你要不死，知道我的名字，将来报给官面就得抄我的家来。所以说我今天跟你一报名，你就要完。官台说好啊，说不定咱们两个谁完呢？过来，过来怎么着？小子，你看枪，啪！ 枪往棺材面门一点，棺材往旁边一啪啪啪，上面就是迎面三枪。这迎面三枪，棺材拿着烧头往那一磕，棺材马上就意识到这个人无怪不得年轻当头，武艺比那几个高得多。棺材往旁边一撤身，就哗啦，就把这个烧头棍扔了。烧头棍一扔，往腰中一伸手，啪，就把这口折铁窝钢刀蹬出来，唰，在这刀鞘腰里边一掖，手中把刀一亮，哎呀，这小白龙刘虎一看，这个家伙那个腰里边那是裤腰带，那是刀啊，那是刀，拿刀当裤腰带，还没听说过啊。什么兵器都见过，没见过这种兵器，这就软中硬，真是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。好，这回长长见识，我看看他这个刀是怎么回事。咔枪啪，一枪奔着棺材扎回来，这枪奔着一扎，棺材拿着刀背往里搁，还唰，这刀顺着枪杆往里一爬，他拿枪一呀，干什么呀？金丝盘葫芦啊！他啪又一枪。棺材往旁边一闪身，啪就一枪，棺材往这边一拧，咔嚓一刀，这一刀下去，把这枪头又削掉，咔，头没了，这头也没，这边一看呀，头没了，头没了不要紧，我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，枪没了我当棍使唤，唰，来了个举火朝天，他一举这棍照着棺材唰。这一棍打下来，棺材往旁边又一屈身，横扫一棍，啪，又一棍，棺材三招连式，咔，又一刀，又削掉一轱辘，呀，这个当棍不行了，成了棒了，这回我就来个星折棒，三十六路星折棒，我就是孙猴，他把这个棒一摆又跟棺材动手，俩人咔，又一刀，又下去一轱辘，棒也不行了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擀面杖。这擀面杖是哪门的把式啊？这个他往旁边一看，我说你们这些个人都是废物啊，你们等着我这个擀面杖削的跟那蒜吹的时候你们再上手啊，给我一起往上上。大家伙一看，对呀，快点一块上，群贼两兵器一起把棺材给围住了。棺材关小七手持宝刀在院子里边要力斗群寇，这些个人呢，他们已经意识到单打独斗不是棺材的对手，所以这个小白龙刘虎就传了一个命令，告诉大家伙一起给我往上上。这么一来，这伙子贼各持兵器全都奔着棺材来了。棺材手中的宝刀一亮，棺材心想，今儿个喝出这条命去，我就跟他们拼了，撤走都不行，如果我要走了，撇下施大人和赵壁两个人在这儿，这伙子贼说不定一怒之下就伤了他们，害了他们，唯一的一条路我就跟他们一死相拼了。所以棺材把这个宝刀亮开事之后，看这一伙子贼呼啦的一下就上来，急着我的动手，这个一枪，那个一棍，这个一刀，那个一剑。棺材摆开这口折铁窝钢刀，上下翻飞，是左右之来，在打着之中，有的时候拿刀也削了他们的兵器。你看棺材这刀是宝刀，可以削兵器，那也不是削的那兵器上就都能给削断，把这兵器要削掉一截，削断了那得有那个寸劲儿，那兵器毕竟不是豆腐，你想着咔碰上就断一截，不可能。有的兵器给削断了一轱辘，有的兵器呢给削断了一少半，还连着一块，是得削哪儿棺材就削哪儿，得碰哪儿棺材就碰哪儿。打着打着，这群贼有的兵器就被削了，咔嚓一刀，比如这枪头掉了，枪头掉了他就不能再使了，这就换兵器。这刘虎啊撤到圈外，在旁边看着，告诉手下俩伙计上前边去，把那个兵器架子给我扛了来，这个小子这个刀不是宝刀吗，他不是能削兵器吗，我让他削，他削一件咱换一件，对不对， 我看是他削的快还是他换的快。好，有俩伙计到前面，把这兵器架子连刀枪把子扛着来了，往这后院子里一戳，心想来吧，那边打的刀头撂了，这小子一撤身，哎，换刀，嘣，把刀扔过来，这一看坏刀好刀，接着嗖这交，哎，把刀接过来，接过刀了之后跟着棺材还打，那边打着咔剑两截了，哎，换剑，嘣扔过来，这边一看好，接着剑过去了，就这么打。棺材一看这兵器我怎么削，他们连茬的换呢，换着换着都换急了眼了，其中有一个小子在打仗当中，大清朝都有那辫子，这辫子一揉的揉的开，让棺材一刀咔把辫子削掉一块，这辫子掉地下，这小子捡起来换辫子，嘣扔过去，那个接过辫子一看，这玩意儿他妈怎么换，这个这个换不了，这个打懵了都。这个功夫棺材一边打着一边自个儿心里合计，这打到多惨算一战呢，怎么能够逃出重围呀？棺材一边打着，用眼角往四面一扫，哎呀，他发现这房上面都站着很多人。棺材意识到这刘虎啊肯定是把他手下人都给召集来的，房上面也给我撂好了哨，让我无处脱身，非得要让我再回那个屋不可。棺材想，我今儿个说什么我也不回那屋。棺材又打了一阵，棺材的脸上可就见了汗。棺材心想，要坏，照这么打长了，能狼不敌众犬，弄不好我就还得被擒。棺材刚刚想到这儿，就听站在房上的那些人喊上了，哎，和尚，后边着火了，你的后边着火了。后边怎么着火呢？赵壁放着，这赵壁呀，不是在这仓房里头呢吗？咱刚才说了，赵壁拿那红袖刀给棺材挑开的绳子，棺材出去之后，赵壁把那红袖刀藏到那个念草堆里头，那两人一不注意，外边棺材跟他们这一打起来，赵壁观察了一下，窗户外边看着他们的那两个人呢，都不在那看棺材。这功夫甭说窗户外边看他那俩人，就是房顶上院子里边所有的人注意力都在棺材一个人身上。因为棺材一口宝刀是喝住群口。赵壁心想，该我到动手的时候了。赵壁往那草坑里边一滑了，他就把那个红袖刀又瞪出来，一转身，大人，大人，给您这刀，您拿这刀啊，把我这绳子给我挑开啊！师大人一瞧，哦哦，好，师公把他那刀就接过来，接过来之后挑赵壁那绳子，噔噔噔，挑了好几下子，总算是把赵壁这绳子给挑开了。赵壁把这刀拿过来，刀鞘往身上一掖，刀手中一行，大人，您这绳子我先不给您挑啊，我从后窗户出去，现在棺材一人在外边跟这伙贼打，他人单势孤，我得想办法助他一臂之力，我给这帮贼添点乱，我上后院给他放把火，这叫调虎离山之计啊，等着这火一起来之后，回头我再回来，我救着您，咱们就从他这后窗户往外逃，我先上外边探探道，看看这道可行不可行，您可别着急啊。师公说，好好，我全听你的，哎，听我的就对了。赵壁把这刀唰往刀鞘里边一插，转身他就看了看这后窗户，他一纵身，这后窗户离地比较高一点，但是一纵身他就标准跨了，拿手一推着窗户，这窗户就开了。赵壁把脑袋探出去往下一瞧，这窗户外边是个小夹道，外边就是院墙，就有一人多宽这么个小胡同。赵壁往前又一纵身，把脑袋探出去往上面看了看，这房上边没有人注意，两边也没人注意，赵壁这才两条腿往上一飘，又打这后窗户腾他就跳出来了，跳起来之后 他顺着小夹道又往前走，走到这个小夹道的尽头，他把脑袋探出来往那边看了看，哦，这杆就是后院啊。他转身出来，发现前面有间屋子开着门的。赵壁迈步就进来了，进屋一看，哦，这是厨房，厨房里边没人。嗯哼，锅台上放了一个小油灯，赵壁一看在那边有引火之物，拿过来之后打着了，把这小油灯先点着了。点着小油灯之后，瞧了瞧灶坑这儿有烧剩的柴火，这柴火呀是带着黑头的，可能这把火没用完，拿脚把它踩灭了。赵壁一瞧，好嘞，我再给你接着点着。旁边有一桶油，他把这油就滴了过来，一闻挺香，芝麻香油，小沫沫的，哇，往那柴火一浇。赵壁拿这个点着了的油灯往上这么一杵，这把柴火这就着了。他挑出一把柴火来，往这一晃，晃着了。他看了看这厨房的上面这房顶，这个房顶呢是围靶子捆的房包，由于这厨房天天做饭，油烟子往上窜，这围靶子上面沾了一层都是油泥。赵壁一举这火，噗噗噗噗噗，全都点着了。着了之后，赵壁拿着引火之物又打厨房里边就出来，出来往旁边一抹身，厨房的房山头这儿就是个柴火垛。哦，这儿还有柴火垛呢，这个玩意儿要点着了，比那儿着的旺。二番又进屋，又把油桶滴溜下来，到柴火垛这儿，哗哗哗，这桶油都泼在柴火垛上了。赵壁点着了这柴火垛，这柴火垛外边有风啊，火借风势，风吹火势，柴火垛就掀起来了。这油桶滴了起来，晃荡晃荡，还有一点油，来个火上浇油，越浇越旺，咣啷把桶就扔了。扔完这桶之后，赵壁一转身，顺着原来的小夹道他又回来了，一纵身由打这后窗户翻身跳进来。进来之后，大人，我给您解扣啊，拿刀蹦蹦蹦，给施大人把绑绳就挑开了。大人，这回咱可就得走了，外边乱了，等他们一去救火，咱们趁他们这一乱就从后窗户逃跑。施工一听，这后窗户我跑得了吗？怎么跑不了啊，我周着您上去。施工说，我这腿脚不行，你不知道吗？您腿脚不行，踩我肩膀子上，我使劲那么一驮您，您不就够着了吗？施工说，我够着了，要到外边往下一落脚的时候，谁在那边接着我？哎，大人，事到如今了，您先上去再说，不行您在窗上趴着，我来个鲤鱼跳龙门，蹭了我钻着去，在他那边接您，不行吗？哎，好吧，那可就麻烦你了，甭客气了，这什么时候，快点来。赵壁一转身，蹬肩膀子啊，蹬肩膀子，蹬住啊，可别闪下去，把脚脖子崴了，那可就麻烦了。施工双手扶了扶赵壁的肩膀子，抬了抬腿，哎呀，我够不着，哎呦，瞧这意思，我得趴地下呀，我趴地您蹬着我就起不来了。俩人正在这儿犯这劲的时候，院子里边大乱了，大伙喊着了火了。这刘虎就喊，上后边，上后边，方上的那些先人，你们上后边救火去，快点，越快越好啊，别让火着大了，院子里边的人照样拿他，可别让他跑了，听见没有？大家伙说，这房上的人稀里糊涂就奔着后院去了。房上的人奔后院刚一跑，这刘虎忽然想起那事儿了，哎，我说你们旁边的先人也注意啊，整个屋子里边的两个人别让他跑了，看看那两个人还在屋里没有。一说这句话，施工那个脚刚蹬到赵壁的肩膀子上，还没等扶那个窗户台呢，施工的心里边噔噔噔就跳起来了。他心里边这一跳，就听那个房门的咕噜咣啷咣啷，门开了，两个看他们的人提了刀一瞧，嘿，这俩小子要跑，他们绳子都开了。一说这句话，这刘虎手中一端单刀， 怎么改单刀了？刚才那枪都削得成擀面杖了，手中一端单刀，他就想过来。赵壁这功夫让石大人就下来了。赵壁把这红袖宝刀蹭蹭往外一拽，来到门口一站，别动！假贼，哪个敢进来？我可告诉你们，知道吗？我这是红袖宝刀，我这刀比院子里面那人那刀可还厉害得多。你们要招不着，有胆子就进来试试啊！赵壁这一句话呀，把门口这几位真给唬住了。拿刀一瞧，啊，他那是红袖宝刀，这小子刀怎么这么短？他说比院子里面那人那刀还快，真得小心点。赵壁心里合计，兔崽子，你只要敢进来，那就算砸了。赵壁拿着刀在这正唬呢，关太呢跟那帮贼正在院子里边争斗呢。就在这个功夫，忽听见有人喊了一声：“住手！你们这是干什么呢？”这一声喊真起作用，全院子这些个贼后唰的一下都停住了。关太这才倒数时间，定睛观瞧，一看由打前院转到后院，走来了一个人。这个人有30来岁的年纪，长发脸，剑眉虎目，五官端正，是三绺短髯，光头不戴帽，这大辫子在脖子里边盘着，身上穿着宝蓝色的短衣，腰中扎着一巴掌和大袋，足蹬宝底快靴。这个人手中提着一口明晃晃的单刀，在院子里这一站，喊了这一声，院子里边立时就鸦雀无声啊。关太心想，这个人可能是他们这里边的总头，不然的话不能有这么高的威望。他这一声喊使这么些个贼寇都停住了。这功夫就听那刘虎说话了：“呀，我寻思谁呢？这不是大白吗？大白呀，你人家怎么过来？今天怎么那么闲的？”就看这个人把刀往左手一交：“刘虎啊，你们这干什么呢？后院起了火了，前院这还得动手打仗，这是跟谁呀？”“大白，跟谁呀？就这个小子，他跑到他们这儿来欺负人呢，我们不能不收拾他。”“哦，他是哪儿的？”话刚说到这儿，赵壁听这个人口音耳熟啊。赵壁往门口一走，一探脑袋：“哟，我当这谁呢？这不是贺大哥吗？”咱们下次再说。